好，我常常都会提醒大家，我们读神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够只是见树不见林，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碎片，每一段经文是怎么样来解释，甚至这个字怎么样来解释，甚至这句话怎么样来解释，可是我们没有把所有神的话把它融会贯通，连贯在一起，看到整个神话语要传递给我们的重要的真理跟信息。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读经，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帮助，不会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开始讲生命记，我想我还要回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要来看这个大的图画，到底这一卷书是一个就是说真正的全面的主题和信息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框架会帮助我们在每一段经文的解释上，我们可以不脱离这个上下文来解释神的话。但是当我们详细深入的解释之后，我们可以再回过来检查或者检验我们原有的这个大图画是否准确。所以生命记这一卷书其实在圣经中很重要，牧师已经说过了，新约中引用的次数最多，有43次。耶稣在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3次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拒绝撒旦的试探，来胜过撒旦的试探。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耶稣的引用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把神的话当成符咒，认为我只要把这个牌神话语摆出来就是自动产生魔力，神的话只有那些顺服他命令的人才有可能去经历神的话和神的大能。所以这卷书其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重要的神学的真理、属灵的真理，也同时描述了在新约这个新的立约关系之下，神和他百姓之间应当有的一个关系。因此生命记最基本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在约旦河东摩押的平原，摩西向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更新神和他们所立的约。为什么摩西要做这件事？一方面因为摩西他知道他自己的死期近了，他不被允许，因为米利巴的事件，他不被允许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另外一方面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已经来到，他们即将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和迦南人征战得迦南地为业，来实现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这个应许。我们知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是在神以大能拯救埃及，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神的大能战胜埃及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隶的身份，在埃及他们是奴隶，但是神却把他们从埃及为奴的身份拯救出来。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是神和他所救赎的这一群百姓，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而神却出于神的恩典跟他们立约，来做他们的神， 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知道，在生命记前面第一章，摩西已经回顾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悖逆神，不肯进去得应许之地，以至于他们全死在旷野，神的怒气刑罚他们，神说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但是神要把他们的儿女带领进入应许之地，所以现在出埃及的第二代，他们已经预备好要进入迦南地。在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摩西需要和他们更新神在西乃山与他们所立的约，再一次把神赐给他们的律法给他们来说明，而且把这个律法延伸的说明，做一个延伸的说明。所以这是生命记最基本的一个主题。因此要解释生命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个立约的框架之下来解释，来了解生命记。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源头是神自己，因为是神主动做出这个行动，出于神的爱。在生命记第七章，神会摩西会进一步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因为神爱他们，出于神的爱。其实神对他们的爱和神的拣选是不可分的，所以神拣选他们，神爱他们，也就向他们施恩典，是站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这样子一个基础上，神把他们从奴隶为奴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得自由而成为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君王。所以在这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既然是神主动，是出于神的爱和恩典，以及神大能拯救的行动，神跟他们立了这个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也就同时要求以色列民，他们以爱来对神做出回应，来完全的委身于神。但是这个西乃山之约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单单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已。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所以只是具有一个历史性的寓意。不是的，神跟以色列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立约的关系。因此西乃山之约只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关系这个继续不断的立约关系的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开端。在西乃山，神开始立了，跟他们立了这个约，而从那个开始，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立约关系是继续不断的。因为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个约就必须经常被更新。每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必须经常再一次的把自己委身去爱神和顺服神。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你不能说基督徒的父母儿女就自动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以色列在西乃山神和他们立约，但是日后每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必须再一次经常的来再次把自己委身 以爱和委身来更新他们与神所立的约。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要求神的百姓继续不断向神表现，或者说向神显出他们对神的爱和顺服。因此这个约的本质是以一个生活的关系来表达，因为是继续不断的以对神的爱和顺服和委身来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个约的本质是以一个生活的关系来表达，要求他们向神活出爱的委身，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他们来遵守神的诫命，活出对神爱的委身。这个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新约的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依然是如此。也就是说，今天很多基督徒，或者说甚至有时候连传道人在内，以为当我们领一个人信主，我们把福音传讲了，然后我们问他愿不愿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如果这个人表示愿意，我们就会领他做所谓的决志祷告。换句话说，就做出他一个生命的抉择，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就是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性的事件，我已经做过决志祷告了。其实那只是一个开始，做决志祷告只是我们做出我们以我们的意志做出我们生命的一个抉择。这个生命的抉择不是只是在那一个刹那，乃是一生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要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而过一个真正信心的生活，也就是降服于神，顺服神，依靠神和信靠神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关系，我们也必须把这样子的我们做出的抉择，也就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所做出的回应，跟以色列人一样，神救赎他们，如今神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的回应也要求我们做回应。所以我们常说悔改跟相信，但是这悔改跟相信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以爱来回应神的救赎，我们把自己完全委身来遵行他的旨意，来顺服他。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委身和对神的爱是表现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这是为什么耶稣给门徒大使命，说你们去领万人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于是耶稣应许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好，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一个框架之下来解释生命记。因此生命记不是一些 do's and don'ts， 实践不是一些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是只是一些条例，不是只是一些规定，这些其实是一方面启示了这位神他的本质。因此他要求属他的百姓在生活上活出像神一样的品格，来为神做见证。而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到今天我们看的第三章二十九节，这是整卷书的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基本上是一个历史的回顾。这样摩西在他临死之前对以色列人 你可以说所说的这一篇告别的演说，他为什么要先来跟他们回顾过去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从西乃山，不是从出埃及开始，是比较靠近，是已经出了埃及，在旷野，他们第一次的悖逆，一直到如今，他们已经来到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好，所以第一章六节到三章二十九节历史的回顾，不是只是单单把前面从出埃及前面民数记已经记载的一些事情再叙述一遍。摩西这个历史的回顾，不是只是要把已经讲过的事情再说一遍。摩西这个历史的回顾是要从神的观点来打开这一些历史事件所启示的教训。也就是说，整个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我们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在记载的时候跟一般的历史学家写历史书是不同的手法。圣经历史的记载不是单单要告诉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圣经中所有历史的记载你可以说都是叫做神学历史，也就是说是要从神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事件所启示的关于真理的教导、真理的教训来讲解、来传递、来说明。换句话，所以这些历史记载基本上是选择性的。所以等等我们会看到，当摩西回顾历史的时候，这一段的回顾和民数记的记载其实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就让我们看见是有不同的目的，也就是说要传递的信息，所要传递的真理的信息。所以摩西他回顾这些历史，来把这些历史事件所启示的真理显明给这些第二代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过去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启示了神为他百姓所做的事，而神为他百姓所做的事就启示了，或者说就暗示了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所以历史的回顾一方面唤起记忆，挑起记忆，使神的百姓想起过去神所做的事，想起神过去的行动。但是不是只是想起神过去的行动，而是看见，帮助他们看见在这些神过去的行动和作为当中向他们显明了在立约的关系下神的信实以及神坚守他的应许。也就是说要他们不要忘记所有过去神的作为，乃是向他们显明神是信实的，神也坚守他给他们的应许。但是这个回忆另外一方面是提醒神的百姓他们对神的不忠，或者他们的先祖对神的不忠，因而促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急切的需要现在就再一次的向神做出他们的委身，这样他们才可以继续的来维持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的回顾 不但是唤起回忆，唤起记忆，同时也产生意象和期待。以前神所做的事情，但是基于过去神的所做的事情，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他们可以期待将来。神仍然是如此，所以这个回顾一方面是唤起他们的记忆，但是也就产生意象和期待。所以这个回顾同时包含过去和将来，但是却是对于现在具有重要性。也就是说，回顾这些，挑起这些记忆，他们在面对将来的时候，他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记忆当中也提醒他们过去的悖逆，因此重要的是现在。虽然回顾包含过去和将来，但是对于现在，这个重要性却是对现在而言，他们必须现在知道有这个紧迫性，要向神做出他们的委身。所以神过去所做的，做出的行动，显明了神的信实，使得百姓站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期待将来神仍然会信实的做出同样的拯救的行动。这就给百姓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他们现在就转向神，再一次的把自己委身，以爱来把自己委身，完全的去顺服神。所以把再一次的把跟神的关系来更新，也就是再一次来更新他们与神所立的约。这是为什么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强调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到第三十章，摩西说，我今日，你们今日听见这个话，你们就要做出你们的抉择。我今日已经把生和死摆在你们的面前，今日，也就是强调现在。好，因此在申命记第一章六节到三章二十九节这个历史的回顾中，摩西提醒百姓，唤起他们的记忆。首先第九到十八节，摩西提醒他们，神信实的成就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什么应许？在第一章的第十节，那时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惟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神信实的照他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二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使他的名成为大名，神要赐福给他，凡是咒诅他的神要咒诅，凡是祝福他的神要祝福。但是神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而且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迁移他的帐篷的时候，神也告诉他，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第十五章，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你给我的应许谁来继承呢？我家里的仆人，他就提了一个他的奴仆的名字。但是神说，不是你家里的仆人来继承，是你从你本身所生的将要来承继我给你的应许。于是神带亚伯拉罕出去， 说你观看天上的星，这天上的星是数算不过来的，你的子孙也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摩西第一个唤起他们的记忆，是神信实的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如今神的赐福是如此的大，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愿神赐福你们比现在更多千倍。神现实的成就他给亚伯拉罕应许，他的赐福是如此的大，以至于必须要有新的组织来施行对百姓的管理。所以为什么摩西就提到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当然这是在记载在出埃及记，是摩西的岳父提出的一个建议，因为他看到摩西一个人来承担管理这些百姓的重任是担子太重，所以就给摩西这个建议。所以这是摩西回顾历史第一个重要，是要唤起他们的回忆，让他们看见神的信实，使他们今天人数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神的祝福是赐福是如此的大，以至于必须要新的组织的新的制度来施行对百姓的管理。但是第二章第一章的十九节到四十九节，神提醒他们出埃及的第一代他们的悖逆是如此的大，如此的恐怖 terrifying。 神的赐福是如此的大，但是以色列神的百姓的悖逆也是如此的大，以至于整个世代都死在旷野。二章一到二十三节，摩西唤起他们的回忆，神如何引导他们，信实的引导他们经过神赐给其他族裔、其他国家、其他人的地，经过以东、摩押、亚门人的地。所以神信实的引导他们经过这些神赐给其他人的地，而带领他们往应许之地去。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三章的十一节，摩西跟他们回顾这个历史，唤起他们的记忆，是神信实的为他们征战，使他们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这个神的信实使他们征战得胜的经历，可以激励他们，激发他们将来进入应许之地和迦南人征战的时候，激发他们的勇气，知道神是信实的，而且神是有大能的，神会照样的为他们征战，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然后第三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摩西唤起他们的记忆，是关于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两个半的支派。这个回顾主要是强调神要求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必须委身于全以色列的合一以及团结一致，也就是说每一个支派神要求他们都要委身于全以色列的合一以及团结一致。而最后二十一节，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乃是提出神立了一个新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那就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序言本身，这个历史的回顾本身，是从神的观点来把这些历史事件带出来的教训，所启示的教训，来教导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是看第三章，从摩西继续回顾关于征服巴山王噩。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如果大家脑子里面有一个地图的概念，巴山在哪里？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坐这里是不是都可以回答我，还是一说就愣了。我们读神的话，有一些地理，重要的地理，我们应该要知道位于什么地方。巴山是在约旦河东最北的一块地区，那这个地方土地非常的肥沃，所以阿摩斯书斥责以色列的领袖说，巴山的母牛，巴山的母牛，因为那地方很适合放牧，而且土地很肥沃。我就不多花时间解释，因为那里什么样的一个，有黑门山，所以冬天的雨水下来等等之类，很多的地理的的这些因素，使得这是一块肥沃之地。但是往巴山去，巴山是约旦河东的最北的，约旦河东这个地区最北端，为什么往那里去？明明已经到了约旦耶利哥城东边，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下一步就可以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怎么往北边去呢？所以这可以说是稍微转离了路线，不是走在他们要进应许之地该走的路线，稍微偏离了一点点。为什么？可能这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征服了亚摩利王西实本王西宏，巴山是在约旦河地区西宏的领土的北边，所以呢，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征服巴山是一个有智慧的行动，因为这样当他们预备要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得为业的时候，他们的右翼，好，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巴山在左边，是属于他们的右翼，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得到保护，不会巴山的王在他们要过河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攻打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是一个智慧的行动。好，接下来摩西其实基本上是重述民数记21章33节到35节已经记载的事件，也就是打败巴山王噩的这个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跟这里的记载来做一个对照，我们会看见在这里生命记摩西的回顾跟民数记的记载有一些不同，这个不同是为要带出神学的真理，所以有一些摩西加上去的是在民数记记载的时候没有说明的，那这一些的不同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记载的内容90%是一样的，都是讲述耶稣传道工作中所做的一些事。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三卷福音书记载每一个事件都有些微的差异，那是因为作者，圣经的作者，他们要 做出不同的强调，或者他们添加一些细节，不是这个添加的细节不是没有发生，然后捏造的、虚拟的，是实际的，只是他们写作的时候选择性的，有一些细节没有说，有一些细节特别说，这都要配合他们写作的目的，所要传递的，他们想要传递的这个真理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在这段记载里面，跟民数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摩西这个回顾，他要强调的属灵的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所以这里耶和华所说的话写明，从他们打败西实本王西宏的经历，他们应该学会一个教训，他们可以知道神的应许是可靠的，因此来帮助他们现在面对巴山王恶的时候，他们可以全然的信靠和顺服神。我们看见在第二章记载他们打败西实本王西宏的这个记载当中，在第26节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先用和睦的话来提出请求，向这个西宏提出请求，但是西宏却不容许他们经过这个西宏的这个领土。我们如果只是看到这里就打住，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好像是出于西宏，他是这个西实本的王，所以他当然是有权柄，是他来做决定。但是摩西在第30节他说，西实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那里经过，因为摩西说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西实本王这是他的领土，他有权柄，而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使他心里面顽梗，为要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像今日一样。所以摩西说明为什么西宏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原因是神的工作，是神叫他心中刚硬，为了要把以色列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而且神接下来对摩西应许，31节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把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神不但叫西宏的心刚硬，目的是要把他的地交在以色列人，把他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而且神对摩西说，他把西宏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因为神要他们得这个地为业。并且当西宏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第33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杀了。所以换句话说，神就照他所应许的把西宏交给以色列人。整个回顾的强调是强调这一切，他们打败西宏是神在其中做工，为了要成就神的目的，神在其中做工，为了要成就神的目的。这是神要将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神所做出的第一个行动。这是神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所做出的第一个行动，非常类似神 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向埃及王法老所做出的行动。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一再的重复，有时候是说法老刚硬他的心，有时候例如第七章第三节是说耶和华刚硬法老的心。因为耶和华要向埃及人也向以色列人显明在天下只有他是神，所以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曾经刚硬法老王的心来达成他的目的。如今神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他做出的第一个行动，他刚硬亚摩利王西实本王的心，西宏的心，为了要把他的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用意与神的能力成就神自己的旨意。诗篇135篇第六节，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这是摩西从他们打败西宏，西实本王西宏的经历，要他们学到教训。耶和华神他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所以他们应当来信靠他。然后摩西记载他们打败巴山王噩，也是强调他们的得胜，以色列的得胜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神也是首先应许要把巴山王噩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然后呢，当他们跟巴山王噩征战的时候，耶和华就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把巴山王交在他们的手里面。但是同时这个回顾也跟前面打败西宏西实本王西宏的回顾一样，还有第三个强调，就是以色列民的顺服与成功。在他们打败西实本王西宏的时候，摩西强调是神把属西宏所有的城都交给了以色列人。不但如此，还强调没有一个城是太高以至于他们不能攻取的。第36节，我们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所以摩西要百姓看见神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同时没有一座城是太高以至于他们不能攻取，这是清楚的要表明在加底斯巴尼尔百姓的悖逆当中，他们宣称迦南人的城又大又高，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所以他们害怕，就拒绝顺服神去得迦南地为业，以至于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可是现在面对西实本王西宏，他们顺服神去和西宏征战，神就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得胜，同时没有任何的障碍是太大使他们不能胜过。换句话说，第一章摩西以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作为警告，但是在这里他以打败这个西实本王西宏的事件来作为鼓励，使百姓可以得力，同时 37节，第二章37节，唯有亚门人的地，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所以强调百姓的顺服以及他们的成功，没有任何的障碍是大到他们不能够克服的。因此摩西在这里记载他们打败巴山王噩，同样强调以色列完全的成功。这里第四节说，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里把一个数字60座城，而且是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而且他说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跟巴山西斯本的城一样的，都是有坚固的高墙，但是60座城没有一座不被他们所得，不被他们所打败。所以这是强调他们完全的成功。同时摩西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把这两次战役所得的地做一个摘要，再一次强调神的信实成就了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最末了第11节提到巴山王，他是利伐因人，也就是巨人的后裔，而且他是最后的一位。那换句话说也是同样强调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障碍是他们不能够克服的，因为神为他们征战。好，接下来第12节到第22节就回顾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这个过去的事件。所以我们要跟民数记32章来对照，民数记32章就记载摩西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但是我们这里就看到摩西这里的回顾跟民数记32章的记载是很不同的。在民数记32章是这流便跟加德两个支派去求摩西，他说这个巴山这些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很适合畜牧业，所以他们求摩西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当时摩西就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一起过约旦河，你们去得这个应许之地，你们为什么要让其他的弟兄灰心丧胆，就好像那10个探子让所有的窥探回来，让所有的百姓灰心丧胆。面对摩西这样的责备，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案，他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牲畜跟我们的妻儿都留在这里，我们先盖坚固的城让他们可以住在其中，我们自己我们会拿着兵器跟其余9个半支派一起过约旦河，来跟迦南人征战，得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等到其余的支派也得地为业之后，我们才会回到约旦河东。所以在民数记32章记载这个分地的事情，是描述在这个事件当中以色列人的角色。但是生命记这里摩西的回顾乃是在这个分地的事情上从神的观点来看分地的事。所以摩西在12节他没有提到他们来请求他，他就直接说我把基列山的一半和其中的诚意给流便人跟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跟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然后接下来就是叙述摩西给他们的这个地界是如何。但是我们看接下来第18节，摩西说 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赐给你们的各城，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的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所以在这里，摩西是从神的观点来看，把约旦河东赐给这两个半支派。从神的观点来看，摩西强调这是神的恩典，把约旦河东的地赐给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不但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并且使他们得享安息。我们和合本这里翻成平安，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是 rest， 是安息。在旧约或新约，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以色列人神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往往也用使他们得安息，使他们得了安息，得享神的赐福来表达。所以这里从神的观点来看，强调是神把约旦河东的地赐给这两个半支派，并且使他们得安息，而且将来其余的支派进入应许之地，神也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为业，并使他们得安息，得享神的赐福。换句话说，摩西要强调这是神美好的旨意，是神的用意，是神的旨意跟目的，要把这一片美好的地赐给他们，使他们得享神的赐福，得享安息。不但摩西从神的观点来记载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两个半支派是神的美意，要把这样子的福气赏赐给他的百姓，同时摩西说你们所有的勇士要带兵器跟其余的支派一起过约旦河，与他们一起征战。我们看民数记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可是这里其实民数记当他们提出来以后，摩西确实同意了，于是摩西就吩咐他们要带着兵器过约旦河。那这里这个强调乃是强调神把约旦河东的地赐给两个半支派，不是他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所得来的，但其他的支派还没有得地为业，他们仍然等待要进应许之地，得迦南地为业。所有支派得的产业都是神所赐的礼物，所以无论是在约旦河东或者约旦河西，所有的支派都必须一同征战得地为业，一直等到每一个支派都已经得了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地，并使他们得安息为止。换句话说，摩西提醒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对于全以色列民的责任，不是他们自己现在有了地了他们就可以安舒了，可以享受了，其余九个半支派还没有得地，他们自己去打仗吧。事实上攻打这个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噩也是全以色列民一起去征战，所以摩西提醒他们，他们对全以色列民的责任，所有的支派必须一起去征战。因此这就强调神的百姓的合一以及团结一致。所以我们后来看士师记，在士师记的时候 记载以色列背逆神，然后神就兴起外邦的强权来辖制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地方性的，所以士师本身不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因此我们看到参孙在属灵上是很差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神兴起的一个领袖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在第四章狄波拉，我们知道女士师后来是差巴拉要做领袖，巴拉一呼召的时候，于是其他的支派就都出来跟他们一起征战。但是第五章狄波拉写了一首诗，就责备有一些支派没有出来跟他们一起征战。那么第六章基甸也是，他一呼召的时候，很多支派都出来一起征战。所以以色列人，神的百姓，跟我们今天教会一样，神的心意，整个属神的百姓必须是合一的，是团结一致的。但是接下来摩西就对约书亚提出一个劝勉，摩西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你亲眼看见耶和华你的神向这两个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个劝勉本身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他说耶和华向这两个王所行的，约书亚都已经看见了，而神是如何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神的大能如何为他们征战打败这两个王，所以约书亚不要惧怕。摩西以这个过去的经验所启示神的信实，来鼓励约书亚面对将来要鼓起勇气，不要惧怕。好，但是最后23节到29节，摩西记载他提出的请求，其实这个在前面关于他不能够进应许之地，在第一章摩西已经提出了，这里是再一次提到。啊，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因为在21、22节，摩西鼓励劝勉约书亚，所以这23节到29节，摩西的请求是要说明约书亚他将继承摩西，成为新的领袖。原因何在？为什么摩西不会自己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而神指派了一个新的领袖约书亚来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在这里我们首先看摩西他的请求，他的祷告，他对神的称呼，他说主耶和华，这个称呼显示他对耶和华的请求是发自于一个很深的个人与神的关系。耶和华是立约的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立约的名启示了非常重要的真理，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摩西加上主这个称呼，在生命记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出现在摩西向耶和华的祷告，还有另外一次是在第9章的26节。所以这个称呼显示他跟神之间那个很深的个人的关系，他称耶和华是主，就好像今天我们称耶稣主啊，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很深入的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摩西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他说你把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这个头衔，神的仆人这个头衔，一方面这是一个有特权的头衔，不是谁都可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记载约书亚的时候，不称他为神的仆人，称他是摩西的帮手。 但是约书亚记到了第十一章，约书亚的忠心证实了他确实是神的仆人，所以到十一章神称他是神的仆人。好，所以这是一个有特权的头衔。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也深知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我过去曾经说过，神救我们脱离了一种奴役，就是罪的奴役，但是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奴役。有人对这个讲法很不舒服，其实这是圣经的真理。保罗每一次写信，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原文是个奴隶，不是我们中文翻的奴仆。换句话说，其实只是要强调一个真理，我们不是得了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是进入另外一个主人的管理之下，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摩西他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不但这是一个有特权的头衔，这也表明他深知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以至于他现在要提出的请求，他知道是一个放胆的请求，他只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隶。奴隶在古代是可以是属于仆人的财产，是被买卖的，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好，于是他说，你已经把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摩西长久以来深知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他也亲眼见证神的大能，他承认神是独一和独特的，所以没有神能够像你，并不表示说还有别的神存在，这只是一种修辞的表达方式，来强调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独特的，唯有他是神。他也知道神呼召他所赋予他的使命，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在燃烧的荆棘火焰向他显现，就是要呼召他带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到西乃山去侍奉神，并且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也深知神呼召他赋予他的使命，以及他的一生，他一生的工作就是为了要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从出埃及到打败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摩西见证了神大能的作为。出埃及的十灾，在旷野神如何降玛纳给百姓吃，如何叫磐石出水，如何为他们征战，以致现在神如何为他们征战打败约旦河东的两个王，摩西见证了神大能的作为。现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即将完全应验，即将完全应验。这个应许的实现是摩西奉献他的一生去实现的使命，但他却不能看见。我们可以了解摩西他的心情，他为什么再一次，为什么民数记第二十章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他没有在百姓面前尊耶和华为圣，百姓没有水喝，于是抱怨，神吩咐摩西拿着杖到磐石那里，不是用杖击打磐石，而是吩咐磐石就会有水出来。但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激怒了摩西，于是摩西就用杖击打磐石。所以神说，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你跟亚伦，你和亚伦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摩西看到神从出埃及到现在神大能的作为，而且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即将应验，他自己奉献他的一生来 实现神给他的使命，使这个应许得以成就。但是现在他却不被允许进入这个地，因此他发出了这个痛苦的请求，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是神拒绝了他，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情。神不允许摩西再提关于要求神允许他进迦南地。但是这里摩西说原因是什么？他说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这个原因其实在第一章三十七节摩西已经第一次提出，在讲到那些探子的悖逆，讲到第一代出埃及的悖逆，摩西已经说因为你们的缘故耶和华不容我进应许之地。这是第二次出现，还会第三次出现在第四章的二十七节。表面上看起来摩西似乎是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归咎于以色列人，但在上下文来看，来正确的了解摩西这个话，他绝对不是推卸他自己的责任，他知道他自己的罪导致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为什么他三次强调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你们的悖逆，神向我发怒，不应允我，不允许我进入应许之地？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摩西要强调第二代出埃及的百姓不要再效法他们父母那一代以及他们的先祖，不要再落入同样悖逆神的罪中。所以这里一方面是为了要强调警告他们不要再进入这个悖逆的罪中，另外一方面摩西也深知他分享出埃及第一代的罪和命运，所以他不得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第一代出埃及的因为悖逆全倒在旷野，而摩西也是分享，或者说摩西也跟他们等于说分担同样的命运。但是神的怜悯应允摩西可以上披斯加的山顶去观看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旅游，很多时候这一站是一定有的，到约旦，然后会往北到披斯山，到那里去看看当年摩西他在那里是怎么来看能够神允许他可以看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美地，可是他自己却不能够进去。然后神说你要吩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换句话说，神很清楚地指派约书亚继承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所以最后二十九节，摩西交代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其实这里离约旦河非常的近，换句话说他们已经预备好他们要在约书亚的这个新的领袖的带领之下，他们将要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神会信实的，正如他打败约旦河东的这两个王，神会信实的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得地为业。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到这第三章的末了，可以说基本上就结束了这个历史的回顾这一部分，来帮助以色列人一方面警告他们不要落入这个悖逆的罪中，像他们先祖一样因为悖逆因为不信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得以进去除了加勒 和约书亚，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显明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他们要信靠神，存着信心，勇敢的来顺服神给他们的命令和吩咐，渡过约旦河，跟迦南人征战，来得迦南地。这是为什么约书亚记记载的第一场战役，攻打耶利哥城，他们没有动一刀一枪，他们只是绕耶利哥城七天，绕每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城墙就倒塌了。神是有大能的，神的大能是要成就神自己的旨意跟计划以及他的应许。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当要有这种对神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以及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是如何。虽然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每况愈下，我们不管看到自然界，看到人类的社会，我们看到更加的邪恶，更多的动乱，但这些其实在圣经上早都已经预言了。我们要期待这个情况只会更差，不会更好，这是神的话早就已经启示了。人类的败坏，不肯悔改，只会走向灭亡，但是神也应许他将要介入人类的历史，来解决这一切悖逆跟邪恶的问题。耶稣要第二次再来执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都除灭。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好，今天你不要还在为这个世界在生活。如果你把神的话当成是真的，就去在你的生活中，在这个亮光之下，好好的把自己委身侍奉神，遵行神的旨意，来预备自己迎接我们的神。他再来的时候，他要为自己辩明，他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世界的大君王，以及世界的审判官。我们都应当存着畏惧，预备自己来迎接他的面。所以我们今天是圣餐，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安静，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借着祷告向神做出我们自己的回应。这个回应其实很简单，就是悔改以及再一次的委身，以爱，不是冷冰冰的，不是义务的，是出于对神的爱。好，我们请侍奉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好，其他地方